好，我们继续看第七颂，讲义三七六页 下方，观诸法不生不灭如涅槃，心行言语皆断，以理智观察悟到诸法实相，这实相是怎样呢？是心行言语断，心行断，言语断。心行断是说诸法实相不是一般意识的寻思境界，寻思就是推求观察，这个诸法实相是体证的，是能所双亡，并不是一般的意识心的活动可以所及的，可以达到的。一般的意识分析综合决断想象诸法实相是不可能的。解深密经说圣义谛是超过寻思的，超过我们一般的意识思维分别，这是心行断。心行就是心的活动，特别是意识的分别。言语断是说诸法实相不是口头的语言或文字所能说得出来的，我们的语言文字只不过是符号表象，在常识的惯习境中以为它是如何如何，而诸法实相却是离言说相的。解深密经说圣义谛是离言法性，维摩长者的默然就表示此意。在维摩经有很多弟子想要去问及去看望维摩居士，后来文殊菩萨还有代表去看望维摩长者，讨论什么是菩萨入不二法门，如角注67，文殊菩萨就说，于一切法无言无说，无事无事，离诸问答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他说不二法门是离言说相。那文殊菩萨就请问维摩居士，我们都已经说了什么是入不二法门，那您也说看看吧。结果文殊居士默然无言，那文殊菩萨在赞叹啊，我刚刚讲说我有文字语言，但是我说的还是文字语言啊，唯有您这样默然，那才是真正的入不二法门，这是圣义谛。总而言之是不可思，这是在表达心行处灭，不可议是表达言语道断，实相是自觉的境界，一切索取相远离，能见相也不可得，是能所双亡。一般人所以不能体悟了解实相，就因为常人的认识有能知所知，能说所说的对立，有所知就不能知一切，因为从一念来说有能知所知，当你知道对象的时候，你当下的那个能知事实上是不知道的，就在那一刹那那一念你有所知，但是你本身的能知却无法知道，因此说能知是非所知的，那就不是知一切了，因为你当下的能知是例外，还不能够说知一切。所以实相的自觉是敏觉能所，融入一切中去直觉一切，如此境地那如何去形容，如何去思维呢？要说就一定有能所彼此的差别了。所以《法华经》说诸法即灭相，不可以言宣， 不能够用言语来宣说。但为了使众生去向实相，体悟实相，又不得不从世俗假名中说，世俗的心知言说都不能够表达出实相的一滴，所以宣说实相的方式是从遮权的方法去仿佛它、模拟它。遮权就是用否定的方式来形容，例如风云托月这种方式，它不是直接去画月亮，是云稍微渲染一下，衬托，把月亮衬托出来。因此在阿含经里面形容涅槃，涅槃不是一般凡夫所证得的境界，那都是用遮权，不是一，不是异，不是长，不是断，不是生，不是灭，都是用遮的方式来表现。相对于虚妄说真实，相对于生死而说涅槃。一切法有生有灭，无常故苦，要解脱生老病死，不生不灭才是涅槃。有一部分的学者不知道如来方便的教义，以为有生有灭是世间，那么另外又认为不生不灭才是涅槃。他们认为克制了起灭的因，不起生灭的苦果，就达到不生不灭的出世涅槃了。他们以为涅槃是灭谛，是无为，是与一切有为生灭法不同的，不以为在有为之外另外有无为。而这样的意见其实是不了解佛意。在中观看来，其实涅槃即诸法实相，不是离一切法的生灭，另有这真常不变的实体。色即是空，要体悟空，不是离开色受想行识的这些诸法另外去找一个空。同样涅槃并不是远离一切的有为法而另外找无为的涅槃。不过一般人不见诸法实相，佛才对虚妄说真实，说生灭应舍，涅槃应求。如从缘起而误解空性，那就无自性的缘起生灭的当体，就在缘起生灭的有为法的当下，了解它本来即是不生不灭，了解这无自性生灭的空性，也就是实证不生灭的涅槃，哪里另外有涅槃可得呢？涅槃是不生灭的，极静远离细论的，一切学者都能信受，但大都以为离一切法而别有涅槃。所以现在说无生亦无灭，即灭如涅槃。即灭是生灭动乱的反面，不要以为涅槃如此，一切生灭法不如此。其实就在一切法有为法的生灭法上，直接体悟它性空，当下就是涅槃。佛法是即俗而真，要体悟真谛不能够离开俗，是即一切法而洞见它的真相。一切法即是即灭如涅槃，一切法并不是与涅槃隔绝另外实有。这里说如涅槃，是以一般小圣学者同许的涅槃，以譬说实相， 说实相如涅槃。但是如果依性空者的证见，诸法实相即灭就是涅槃，不只是如涅槃而已，当下就是涅槃。我们看一下376页角注64的刮胡二中论的青木氏，这里有三对的问约答约，我们看最后的问约。问约：经中说诸法先来即灭相，即是涅槃，何以言如涅槃？答曰：执着法的人分别法有两种，分别哦，这是世间啊，那是涅槃。说涅槃是即灭，不说世间是即灭，这是对一般人来分别。但此论中说一切法性空即灭相，为着法者不解故，以涅槃为喻。如汝说涅槃相空，无相即灭无系论，其实一切世间法也是一样，是性空无相即灭，所以一切法其实就是涅槃。对有人不是很了解的来譬喻说如涅槃，其实以性空的正义要体证涅槃，并不是离开一切法另外一个涅槃，因此世间即涅槃，不只是如涅槃而已。好，以上是说诸法实相是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是一切的语言文字都不能够形容真正的涅槃，但是众生不了解怎么办呢？因此佛方便假名说，接着说第八颂，去入有多门。一切实非实，亦实亦非实，非实非非实，是名诸佛法。这偈颂各家的解释不尽相同，有的是从四句来说明实非实，亦实亦非实，非实非非实，有的是从三门来说明，就第一句实非实，一部分是实，一部分是非实，这就依导师的用语就差别门，分别差别，这一部分生死是非实，涅槃出世间是真实。第二句亦实亦非实，一导师的用语就是圆融门，它也是实也是非实。第三句非实非非实是绝代门，就是断绝一切的相待，是名诸佛法。这严格来说是名入实相的方便，就是说前面这些方法都是入诸法实相的方便。实相即灭离言，那又怎样能引导人去体悟实相呢？佛有大悲方便，能言随世俗心，不违背实相。一世俗相待说法引入平等空性，虽然言说是有相待，但是引导是去入平等的空性，因此在前面也有说过嘛，终归一时教身二谛，最后要体悟的就是一个实相，但是开眼 来解说的时候，有教身二谛，有世俗谛、圣义谛。所以实相无二无别，而佛却说有看来不同的实相，令人来起解修观，就是悟入理解来修行。不同的观法都可以渐次的深入悟证实相。这一颂的第四句“是名诸佛法”一句，在《大智度论》是说“是名诸法之实相”。所以，如果把这一个“是名诸法之实相”套用进来的话，那就是一切实非实，一实亦非实，非实非非实，是名诸法之实相。不过如果再更严谨一点来讲，实相是心行处灭因缘道断嘛，而且是无分别啊，那怎么又会有实跟非实的差别呢？所以更严格一点来说，就是一切实非实等是名入诸法实相之方便，用这样来了解就比较没有问题。可见这是不同的解说实相。佛陀是善巧的，适应众生根性的不同，说有多种不同的方法。依本颂所说，归纳起来不出三大类。第一类是一切实非实门，第二类亦实亦非实门，第三类非实非非实门。至于依几门入实相，有各种不同的义说，大致上分成两种，一种是四门说，一种是三门说。我们先解释四门的说法。古代的天台三论学者根据本颂说有四门入实相，一是一切实门，二一切非实门，三亦实亦非实门，四非实非非实门。一天台中说，天台他们有化法四教，藏通别远，所以依着藏通别远来配合这四门。他所悟的有悟真谛与悟中谛的差别，真谛就比较着重在空，悟中谛它是中道第一谛。中谛的意思就是空假中的那个中，他认为这中谛比真谛的空还更究竟，更高一层。不过依龙树的中论，其实因缘所生法，我们说它是空，这空只不过是假名。如果能够正确理解空，当下就是中道，不必说空假以外还有一个中，不需要。不过天台学者他们就有分别悟真谛与悟中谛的分别。天台家有提到藏通别圆，所以用四门来分别套用。一天台学者说，一切实是藏教，藏教就是三藏教，就是声闻的经律论，以有为无为一切法都是真实的。像说一切有部，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有，都是实有。一切非实即通教，通教特别是般若经说一切法都是虚假不实的，它是一切非实。依此二门而悟入的诸法实相即真谛。另外第三是别教，它配合亦实亦非实，是真俗 还不是真实，另外有非有非空的中道才是真实。他把中道的中地判定比真地还高。第四，圆教是非实非非实，是三地无碍，空假中都无碍，是待觉远离种种的相待，它是微妙绝对的，这是圆教。一后二门而误入实相的是中地。一三论学者说，这四门都是方便，因此误入四门常觉，就是不再执着这四门，是一味的实相。三论师也用三门解说，本来世俗的缘起假名是相待的，凡事有所说明，必至四句而后完备啊。例如以有无来说，有无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。第一句的有是正，第二句的无是反，第三句亦有亦无是综合，综合又称为正，它是亦有亦无的称为正，而第四句是超越，非有非无是超越，又称为反，因为它着重在非，又称为反。有四句，此四句有单复圆，如三论家所常说的单啊，例如世俗有胜亦空，这是单复。有的又认为有跟空都是世俗，非有非空才是胜亦，这是复。另外有的又把非有非空看成是世俗，于是又说有空非有非空是世俗，那每一个都在补上一个非，非有非空，非非有非非空，这样才是圣意。而最后这种讲法认为就是圆，就是具足的意思。其实它是叠床架屋了，一层一层，本来空就是正确的，但是如果执着空具有空相的话，这个空就落入世俗，因此还有一个非有非空。那如果又执着非有非空，又把非有非空又纳入世俗，因此最后他们说你凡是有言说的都是世俗，那心行言语断的那才是圣意。然归纳起来只有两句，一有是正，二无是反，所以佛称世俗明权所及的为二，就是世俗凡是能够用言说表达的，这个都是二。一佛依世俗而指向归于实相，也不出二门。第一个，常人直觉到的实有性是第一句，超越此实有妄执性的空，也可以称为无，是第二句，就是不执着实有，体悟到空，这就超越了。世间法与佛法的区别，即世间二句，就世间人通常都做差别说，这是从横的来看是相对的，而佛的真意其实是直的竖的超越，指向绝对的。就世间人他都是有空相待，他的空其实是相对有，但是他又落入一个空空相，而佛说的空无事实上是超越有无，有我无我都是超越的，是数的超越，并不是恒的对待。 所以如果从相待相对恒的对待来解说，对有名为无，他还对这个无执着有一个空无的相，这样用恒的理来理解，那么即使说空无自性，由于是相待法，是恒的对待，这个也不是佛的真意。如说为四句，第三句的亦有亦无，就是第一句的有。有什么？有有跟有无，都是有。第四句的非有非无，即是第二句的无。无什么？无有，也无无，有无都没有，其实都是无。如果解作相对，那就落入四句，都不能解脱，不见佛意。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佛的真意，离彼不住此，远离了彼的执着，但是又不执着另外一个，那么非有非无就不落入四句，它是超越的，是绝代的。无或空，非有非无，即入不二法门。如果把无或者空都是把它理解成数的超越，那就是不二法门，不必去相待永远没完没了啊。好，底下三门说，一清辩与清目都判本颂为三门。的确，龙树归纳声闻者的思想也是用三门。在大智里面提到佛法有昆乐门、阿毗昙门、空门，归纳为声闻的思想有这三门。这因为本颂是总摄圣教，而圣教的诠释辨明一定是一二而说明其性质的，二不能单说实或者非实，就是哪些是实，哪些是非实。所以依实与非实而说明的时候，不出三门，不会说一切都是实，也不会说一切都非实，有时候要分辨哪些是实，哪些是非实。好，这如果收摄为三门，导师底下就分别解释，第一个，一切实非实，这是差别门，这是说一切法什么是真实的，什么是非真实的。下面这一句请留意，真实与非真实有它严格的界限，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非真实。好，下面举几个例子，一切法是真实有的，这法有认为是真实，一切法中的我是非真实。例如说一切有部所主张的法有我空，就是属于这一类，法是实有，这是真实，我空是非真实。有的人说一切世间法是不真实的，一切出世法是真实，所以世间跟出世间它也是有严格的界限，不一样，这是差别门。或者说例如唯识的三性来谈，与一切法所起的遍计所执性，因为这个是执着妄想的，这是非真实，而依他起缘成实性，这是真实有的。所以一部分非真实，一部分是真实，这可以有种种不同，但彼此差别的见地主导一切，这大体是为顿根人说法。布尔经说，为初学者说生灭如化，不生灭不如化， 这个化就是变化，如幻如化。那对初学者是分别说、差别说，生灭有为的是如幻如化，不生不灭的涅槃它是不如化。但是大智论它有分辨，对九学来讲，不论生灭或不生灭，都是如幻如化。即使有一个法胜过涅槃，我们说那个法也是如幻如化，这对九学者来说。但是对初学者，他怕涅槃也是如幻如化，那我证的涅槃不就没有意义了吗？因此对初学者他是分别说，即是此等教门，这种分别说的就是适用于差别门，不如化的就是真实。一切法中生灭是不真实的，不生灭是真实的。或者从体用来分别，生灭的是用，不生灭的是体。如果从唯识的依他起、根源成始来说，生灭用是依他起，这是虚妄分别，是虚妄分别性。不生灭的体，这是源成始。好，以上是一部分实、一部分非实的差别门。第二是意识亦非识，这是圆融门。中国传统的佛学者都倾向这一门。天台家虽然说重在非识非非识门，而实际上是意识亦非识。如天台学者说，言在双非，意在双即。双非就是非识非非识，都是非。说是这么说了，但是真意在双极，双极就是意识亦非识，这是明白不过的，自己造供了。那自己这样讲，言在双非，意在双极。十，因为他意识亦非识，就是圆融嘛，所以十就是非识，非识即是十。你的钱就是我的，我的钱也是你的，这都一样。那差别门就是你的钱是我的，我的钱还是我的。那这里因为是圆融门嘛，或者说即空即假，或者说即空即假即中，或者说双遮双照。双遮就是非识非非识，双照亦识亦非识，但是遮跟照都同时，那这个都是圆融论者。第三门非识非非识，这是绝代门，就是没有对待啊。相待凡常的实质而勉强假名说非识，他的非识是勉强相待假名说了，而不是有一个执着，不会去执着一个非识。实质去除了，而非识的观念也不留存，如潮死薄消，冰雹就消了。其余一切细论都断绝的实相，这是为上根人说，中观论即属于此。以下说依教起观，修行者以此三门入观。那或许有人讲，既然三种门，哪一门可以入实相？这里导师先说明，凡是能够深见佛意的，每一门都能入道，任何一个门都可以。但是有的人他没有弄清楚，因此 有时候这三门就变成有高低的次第，有浅深的次第。所以修行者只要身见佛意的任何一门善巧了解都可以入道，否则这三门就是引人入圣的次第，就变成次第法门了。好，底下针对次第增上来说三门。为初学者，分别觉者，先讲差别门。世俗地中缘起法相不乱，以此为门，观察什么是实有，什么是非实有假有，这样子分别觉者，让他生圣解。圣解就是对于境应可确信理解，让他们分别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世间，什么是出世间。进一步要舍恶向善，要远离世间去向涅槃等等。进一步入第二门，观缘起法中所现的幻象，自性不可得。虽无自性，但是假象宛然。虽然说惑业没有自性，但是起惑造业还是要受苦啊。于二谛中得善巧正见，以缘起故无自性，以无自性故缘起，空有交融，即成如实观。这第二门就空有交融，比较着重在圆融门。因此从差别门到圆融门，再进一步入第三门觉待门，深入实相的堂奥而现证他，不离有而证空。那体证空不是离开缘起有，即有而空。不过这样的即有而空还是相待成观，它的空还是相待有而说的空，不是真的能见空性。所以即有观空，有相忘而空相不生，有去除了，空相也不执着，这样子破除两边，阔然妙证。不但空不可说，非空也不可说。大智人说，智是一边，愚是一边，离此二边名为中道。有是一边，无是一边，离此二边名为中道。而离两边的如角柱96的刮胡二说很多。例如第二段，无明是一边，无明尽是一边。因此心经才会说嘛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。不要落入无明或无明尽。心经都有关一个无，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不落两边。世尊的开示不外乎引入实际上的修行，实际上的证悟，所以从修学入证的过程上分为这三门。中国一分学者不解教义，不知一切教法都是为众生说的，于是复合菩萨自正境的阶位，认为一开始是见真，着重在空，次入熟，着重在有，最后才真熟无碍，世事无碍。反而以非实非不实的圣意为浅进。其实中论或者是最高的境界，那是在觉待门。不知未能透此一观而揣度议论圣者的境界，这只不过障碍开悟之门而已。青木说 亦时亦非时为下个人说，这是圆融门啊。一切时非时是为中根人说。如果一导师或者是吉藏大师的解读是属于差别门，是为中根人说，而非时非非时这个没问题，这绝代门是为上根人说。导师认为这样的次第不太顺，导师所认为的次第下根是差别门，进一步在圆融门，最高的是绝代门。那导师这里说青木这样的配三根人，三门配三根说法不顺，所以以轻便论事来改正，改为上面这种说法。不过我们如果看一下角注97，就是用语有一些不尽相同。我们看角注97，青木是众生有三品，有上中下，上者是上根的人，观诸法实相非实非不实，这是绝代门，这个地方没问题。中根，如果青木式的原文是观诸法实相一切实一切不实，那如果配合上面导师的用语是一切实非实，也还差不多。但是我们看下根，青木式的原文是说智力浅固，观诸法相少实少不实。下面举个例子，什么是实呢？观涅槃无为法不坏，这是实。观生死有为法虚未故，不实。原文是少实少不实，这是下根。如果配合上面导师的原文，就变成亦实亦非实了，用字有点不太相同。但是如果我们依讲义383页差别门这里的解释，差别门的特色是真实跟非真实有严格的界限，例如第二所说一切世间法是不真实，例如生死有为，这是不真实。一切出世法，例如涅槃，这是真实。所以世间跟出世间它是有严格的界限。如果从这个定义来看青木式的话，我个人觉得下者既然是举涅槃跟生死隔别的话，好像是差别门。我个人的解读感觉这里的下者是差别门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下者的差别门就跟导师的次第就相合了，就是先差别门观察一部分实一部分不实，接着中根圆融门一切实又一切不实，上者非实非不实。不过吉藏的解释，我们看一下讲义381页角注81的刮胡二，吉藏的中观论述提到此中四句为三根菩萨说，一切实一切不实化中根人。如果我们配合青木式，它的原文是一切实一切不实，这是中根。第二句亦实亦不实化下根人，下根如果一青木式它是少实少不实，就是在这个地方 吉藏大师的解读，他换了不同的字眼，本来少时少不时，吉藏大师把它解读为一时亦不时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一时亦不时，那次第就不顺了。好，非时非不时，这个没问题，是绝代门，是配合上根不上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九颂，正入五二图，有正入十相，其实都没有差别的。而圣者正入十相，这里第九颂跟第十颂分别从圣者所体悟的圣意，圣意就是圣者体悟特殊的境界，从圣意来说。第十颂是圣者体悟的世俗来说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九颂，圣者体悟的圣意是什么呢？自知不随他，自知就自己体悟，不随他就不会随着你怎么说我就以为实相是如何如何，不随他人所说，他是自己证悟的。再来极灭，极灭就是极静，无戏论，就不会被戏论所束缚，没有爱的戏论，没有见的戏论。无异就是无差别，无分别是没有的妄想分别，没有意识的思考分别。是者名实相，实相是无分别。如果能够体悟佛的真意，证入三门所体悟的实相还是统一的，不可以说有差别。虽然说有差别门、圆融门跟绝代门，但是一旦悟入实相，那是没有差别的，都是自知不随他，即灭无戏论，无异无分别的。所悟入的实相，心行触灭，言语道断，在第七颂已经略示大意，现在再进一步诠释解说。先从圣意说，这是第九颂，其次从世俗说，这是第十颂。圣意说是圣者自觉的自境体悟的境界，世俗说名圣者体悟了第一谛之后所见缘起法相的一切如幻境界。圣者不是体悟空而已，他对于世俗的种种万有他还是通达的，他不是只有体悟空啊，他对世俗万有他还是很通达的，只是他通达的世俗跟凡夫所知道世俗是不一样的。 他是体悟空性以后再来看到缘起如幻的世俗，不是像一般凡夫以为是实有的世俗，这一点是不同的。这虽可以言说全表，不过也大大不同于凡夫所见，圆满的无碍通达二谛，唯有佛陀。以下我们看现证实相的条件，自知的诸法的真相是自己体悟到的，有自觉的体验，不随他是不以他人所说的而信解，他人说这个是参考，但是自己要实证。古代禅宗的开示，人多在灭绝情见，让他自己去体会。如果对他说，有人经常会以别的意见来 解释说明，以为实相是如何如何，但是这个是因歌学化，是所 说的是别人的，并不是自己的体证。其实与实相不知隔离的多远，正觉实相是内智所证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，不是听说水冷就说冷，自己喝了就知道。即灭是生灭的否定，生灭是起灭于时间空间中的动乱相，悟到一切法的本来空性，即超越时空性。这即灭是超越时空的，所以说即灭。生造说玄览远月而常静，江河静住而不流。玄览是比兰风，它是迅速又猛烈的风。眼有覆盖或者是扑倒的意思。月，这月其实是三月了，就是这个迅猛的风覆盖吹过了三月，但是三月还是常静。江河静住，在表面上河流啊好像很迅速的奔流，但是深层的其实它没有，它还是平静的啦。或者说江河静住入大海，但是大海它还是很平稳的。不过这一段古德有很多的解说，我们看角注108刮胡2。问答第一个答。世俗之人之常情如所问也，二圣之人未得病观亦不能知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大士是菩萨，得不二观，不坏假名而说实相，故住而不留。住是有点倾泻流动，不动真迹建立诸法，故不留而住。不动真迹，真迹是实际实相的意思。有人问此事难信，迅猛的风吹过三月应该是东倒西歪为什么又常静呢？答：静而不可知者，其为悟性乎？悟的本性，这个不容易了知。言动而静，逝去而流，流是静止，可以神会，不可以事求。底下举个譬喻，浅近的譬喻来比拟深远的道理。例如我们身在他乡，可是做梦回到他的故乡了，醒来以后身没有动但是梦却跑到自己的故乡去了。故知虽去不动，不动而去，去就是返回故乡，但是身却没有动。一切诸法比喻如梦，已有一夕之眠，晚上睡觉早上就醒过来，不但有长夜之寝，也有朗然大觉，早上又醒过来。周旋五道譬喻如梦，如果能够正确观察通达，其实没有往返，称之为觉。好，那导师引这一句，引这两句，主要是点出即生灭而常即的实相，在说明实相。就在有为法看，虽然是有生灭，但是它的自性其实是，就是它的实相其实是 极灭的，是超越时空的。无系论根本是离却一切的自性见，就系论最主要的系论是本来无自性，误以为有自性。我们通达实相，就是去除一切的自性见。因此，一切言语分别的系论相都不现前。再来，无异就是无差别，在自觉的境地没有差别性可说，是一切不二的。所以说无异。我们听说无异，就想象是整体的。不过，这不是实相的无异，反而是相待异的无异。无异恰好是异，与异不同。这字都没有生字，不过要稍微动个脑筋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提出的无异，老师意思就是说没有差别，不要又落入一。如果是用横的理解待异的无异，比如说你相待差别来说无异，这个无异是横的相待，这样相待的无异恰好是与相待的异不同。既然有不同，那还是异啊。好，大家听懂意思吗？就是如果用相待来理解无异的话，那是不对的。我们再看哦，相待异来说无异，这样的无异其实是相待而有。那既然相待而有，它是跟原来的意是不同啊，我们注意这个不同，这个不同就是意嘛，就是有差别，跟原来它不是那个超越的无意。因此龙树说破二不着一，如果离开了差别见，却又起平等见、一体见，那是不行的。世间的宗教家或哲学者每同情于一元论，这虽有直觉经验，也是不够正确的。因为执着万有浑然一体，却经常忽略现实千差万别的一面。他执着一体，但是其实现实还种种千差万别啊，不能忽略。唯有佛法超越了诸法的差别相，而不落于浑然一体的一元论，也就是破二不着一。无分别是说诸法的真性不可以寻思，不能用意识的推求观察的有漏心来分别它。这个无分别，我们如角注111，印顺导师在《成佛之道》有提到，很多人误解无分别的意思。无分别有多种，例如第一个目识，它无情物，没有分别；第二无想定，心心所不起，这也是无分别，不过这是外道的；第三自然而然的不作意，也叫无分别，也就是无功用行，不再作意。例如有漏的五事，前五事即睡梦、熟睡、不做梦，这个也是无分别。第四二禅以上无寻无事，它是没有寻思的，但也称为无分别。二禅以上都是无寻无事，不过我们在中观所强调的无分别都不是以上这些。慧雪的无分别不是不作意，不作意是第三种， 无功用，我们不是属于这种无功用行，也不是不寻思，这是第四种，二禅以上，或不起心念等分别，例如第二种无想定，真正慧学的无分别都不是以上这些。那到底是什么呢？修习中观行的无分别是以正观，是没有自性的分别，就没有自性止了，而入于无分别法性的现证。那这里更强调，不是与寻思的有漏心来妄想分别，能具备自知不随他即灭，无细论无异无分别，这些条件是即名为实相般若的现证。虽然这里提到是六个条件，不过如果从梵文来看，自知跟不随他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啦，也的其实理解为五相就可以了。梵文它没有自知这几个字，或许罗什翻译的时候就取义，自知就是不随他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。